秦琼、王伯党六位弟兄到了双阳岔道，熊阔海人家回了金顶太行山，往后什么时候露面咱自有交代。骏马柴烧你看也得走啊，回山西太原难舍难离呀、啊。柴烧还说呢，回去见着我岳父泰山李渊，哎，我把这个事情介绍介绍。哎，我听说老太太九月初九六十大寿，届时我一定前去祝寿，咱们山东济南见。柴烧走了，秦琼一伙人先到少华山，少华山还有四个人呢，张转、杨和、李济、何辉呀、啊，在这儿待着呢。到这儿，王伯党他们回了山，秦琼带着那四名棋牌官，这些事儿都没跟他们谈呢，又带着四名仆人起身回山东。这些人分头都走了，咱不必细说。翻回头再说宫廷里的事儿，皇宫的事儿。天宝将宇文成都点了3000御林兵，把皇城给包围，都加了双岗，全是他们爷们的军队，他们控制着局势。宇文成都跨着宝剑进了内宫，到了内宫之后，一看他爹宇文化及正在廊下来回溜达。爹，您叫我、啊、来了。军兵准备了，都准备了，把外边全都包围了。好，老主要不行了，这就要咽气。是吗？那么身后的事情都安排了，一切就绪了。晋王已经进宫了，一会儿就出来。晋王谁？杨广啊，爹病了，不得看爹吗？外边武王杨义臣，所有的王子、朝堂大员20多号，都在廊下听信儿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屋中传出了哭声。杨广在那哭：“爹爹呀，老主咽驾了，老主咽驾了。”众人闯进宫中一看，隋文帝杨坚仰面朝天，已经没了最后那口气儿。大家赶紧跪倒哭吧，皇上死了，就不是真心装相也得装。哭罢多时，内宫举哀，举哀。那么过去就是先办喜事，后办丧事。喜事新君得登基，哎，国家一日不可无君，皇上死了能闹着玩吗？一国的君主得马上另立新君，新君当了家再办丧事。宇文化及一看机会来了，当众宣布：各位啊，老主宾天，新君当立，我看晋王广德才兼备，可配继承大位，我愿意拥立晋王广继皇帝位。有不少人都顺风接屁，赞成，我们赞成拥护，应当叫晋王广继位，万岁万万岁。有的人提出疑，我丞相不行吧，老主在日已经交代的清楚，早就立下储君了，那储君乃是杨勇啊，杨勇是东宫守爵殿下，你怎么能篡改遗诏废长立幼呢？这怎么能行？反对反对。宇文化及把三角眼一瞪：什么？杨勇愚钝，什么也不是，他要继承皇位，大隋的江山就保不住了。晋王广比他强得多得多，老主对长子本就不喜欢，你们有我知的内情吗？此事已定， 绝不能更改，有反对者提头来接。袁成都提着宝剑，这些官们一看，算了算了，袁父子执掌大权呐，我们没事活腻歪他，爱立谁立谁不，这帮人不敢坚持。就这么的，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晋王广升作大宝，继承皇位，这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。隋炀帝继位，咱们简要解说呀，那个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，权势之争可了不得。杨广继位，唯恐他哥哥跟他争权。本来嘛，他爹那个说的清楚，长子继皇帝位，现在次子继位了，他哥能善罢甘休吗？因此派人御赐一瓶毒酒，把他哥哥给毒死了。没了权势，什么父子，什么弟兄，什么也不顾了，哥俩算个屁。杨勇就这么七窍流血而亡，杨广继位。另外这杨广一听，我哥哥娶了个好媳妇叫萧美娘，太漂亮了，我哥死了，我嫂子怎么办呢？归我吧。降一道旨意，把嫂子选进内宫，加封为正印夫人，当朝的皇后。哪是要这么干事儿？不顾羞耻啊，就这么干，光皇后也不行啊。杨广一琢磨，我爹在日东西二宫张隐二妃长得太漂亮了，太美了，哎，干脆我也接管得了。他爹那丧事还没办呢，他把这俩娘降旨加封为他的东西二宫陪王伴驾。另外他还想立个贵妃，选了那么多女人不称心如意，他就选中他妹妹了，一父二母的妹妹，那跟亲妹妹有什么区别？叫琼花公主，哎呦，妹子挺好，干脆当我的贵妃得了，降职选为贵妃。琼花公主羞愧难当，就投了荷花池。当然这不是当天发生的事情，这是后来的事情，咱把它做个总结。投水自杀，逼死了妹子。所以说呢，有人就给杨广总结了几条罪证，是六短之君，开天辟地少有的昏君，弑父夺权，妻娘戏妹，是镇兄屠嫂，用毒酒毒死他哥，屠了他的嫂子，逼死他的妹子，欺负他娘，俩娘他都封为娘娘。另外说弑父夺权，有的记载杨坚不能死，病重是不假，起码说一个月之内断不了气儿。就晋王杨广进去探病，那么一摸身的功夫，老皇上就死了。有人怀疑是死在他手，那么谁也没看见，这是历史上的遗憾，那咱就不用争那些事儿。皇庭之内这种事情屡见不鲜。总而言之，杨广是六短之君。那么继了皇帝位了，新君登基，那就有点举动，新官上任还三把火呢，何况他是皇上，除了打击他的遗党，残酷镇压，谁说个不字，谁表示不赞成，谁表示反对，甚至他怀疑的人，贬职的贬职，杀头的杀头，蹲监的蹲监，这就收拾。另外还得要买人心呢，老百姓得拥护他才行。所以杨广登基不久，颁发了一道旨意，大赦天下。他这个大赦 跟历朝历代还不一样，叫敬劳大赦，为了收买人心，安定社会秩序。旨意颁发以后，那四外粘贴，州城府县、各省各郡各道全接着圣旨，敬劳大赦是开门放，一个不留。不管你是杀人的凶犯、滚着马的强盗，哪怕头天被捕，接着圣旨也得开门放，日后再抓是日后的事儿。因为皇上登基是可喜可贺的日子，普天同庆都得祝贺，谁敢抗旨不遵？单说这一天，圣旨就颁发到山东兖州府东鄂县。到这县里头，这个县官叫王光印，王知县。接圣旨之后供好了，再读圣旨一听，哦，敬劳大赦，马上执行啊！啊，把监狱长牢头进子找来了，咱们在押的犯人有多少？不管谁，马上开门放，从哪儿来的，让他们回到哪儿去，一层一层传达，手下人马上遵命照办。把花名册造好了，王知县按照花名册挨个点名，什么罪那就不看他了，就看名。这犯人底下跪老了，好几百，张三、李四、木头六，叫一个对个号，拿笔勾一个，马上走。叫一个没事走。哎呦，这犯人乐的，还有这种便宜事啊？啊！刚逮进来就给放来哟，这皇上不错呀，哈哈，看来这个杨帝比老主强得多。犯人乐得蹦蹦高高的走，把所有的罪犯全放了，最后就剩下一个还没放。不是不放，这个罪犯与众不同，不走。知县心说真捣乱了，一看这名字程咬金，你看那个罪情什么罪情？人命，打死严琼。这人经常进监狱，是个滚刀肉，也是个滚刀筋，心说找别扭，有一个没放，我就等于抗旨不遵了，我这纱帽就保不住了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让牢头去讲道理，无论如何把他叫到堂上来，我要问话。牢头二次进了死牢，死牢第二号，一看这程咬金呢，头朝里在那躺着，缩作一团。铁门开开，牢头进来了，哎，程咬金，哎，醒醒！程咬金一咕着身坐起来，啥事儿？我说你这人真别扭，上哪儿找这好事去？这不是皇上圣明，你脑袋就搬家了，秋后就处决了，现在开门放，你怎么不走？
哪儿去？让我说哪儿去？那外边还不抵里头保险呢，没吃没喝，这一日三餐管得好坏呢，到时候有人给做，有人给送。呵呵，我在这待着挺舒服，脑袋掉了算个什么？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再过这几年还这么大事，仍然是好汉一条。告诉你们官，我不走。
不行，哎呀，你就跟我去一趟吧，知县就等你问话呢。
死说活劝，把老程劝的心活了。好吧，咱也见见官
刑具撤掉，给他带上公堂。王知县一看呢，就这小子蒸不熟煮不烂呢。我想起来了，春静天的时候他倒卖私盐，倒卖私盐那犯法呀，叫严雄给查获了，抓他的时候他拒捕欧差，
一秤砣把严巡的脑袋给砸开花了，就这么把他逮捕归案，定成死罪。哎，他真捡了个便宜啊！要不赶上这好机会，他还能活吗？知县想到这儿，满面陪笑。程咬金，哎，大老爷，给大老爷磕头了，起来，起来。程咬金呐、啊，我听说你不想走，
对，不想走啊，这有吃有喝的多好啊，省着在外头赠命，我在这待着挺舒服。大老爷开恩吧，
你就把我留下得了。这要不是说你不认真办事儿，他我不累走啊，
对不对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哎，别，胡说，胡说，这叫制度，这叫法令。本官焉敢不遵呢？有一个不走的，我就得担责任。不必多说，赶紧走吧。有家有业，我听说你还有老娘，你倒豁出去了。你老娘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娘不想你吗？你不想回去看看吗？这不人之常情吗？
哎，当然了，我是想回去看看我娘，可出去就得冻饿而死，我干点啥呀？我呀，
我程咬金，360行，干点什么不行？都得打死人命吗？都得做那犯法的事吗？倒腾盐是违法的，谁让你前去倒腾盐？你不行做个合法的小本经营？
大老爷说的清楚，我囊中空虚，我拿什么做买卖？我没钱的，我不走，哪儿我也不去。
知县一看这是个无赖，没办法，
这样吧，
程咬金呐、啊，本官破例给你2钱，回家安分守己，做个小本经营。
来呀、啊，
给他开5两银子。哎，给他5两银子。
程咬金接过来掂量掂量，去行，我大人，我真的谢谢你，
不必谢了啊！今后再不要犯法了，再要犯法抓住，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了。回家去吧，退堂。这王知县呢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这件事办的是干净利索。
程咬金拖着这银子，咧着大嘴，嘿嘿嘿。等出来监狱，风这一吹他这脸，他清醒了。哎呀，
蓝天白云呐、啊，小鸟叽叽喳喳，这一叫啊，觉着跟监狱里的事物一样，那失去自由，现在恢复了自由，没人打，没人骂，没人管束了，觉着也是不错呀。有一线之路，谁乐意蹲监坐狱？
老程心里一翻个，对呀、啊，知县说的对，
我娘不定得多想我呢。自从逮捕那天，我就没见着我娘啊。我们家那么困难，我娘活着呢，是死了。家里没有割粟之粮啊，我娘怎么活的？
大概够呛啊，我得回家看看去。
家再破也是家，老程想的是大步流星要出城。他家住的乡下，斑鸠镇小耙子村，离这20里地。但是他刚一到城门脸儿，听见女人的哭声，围着一伙人。程咬金好奇的心还挺强，他往里一看，呀，地下躺着个死倒，怎么知道是死倒呢？有个女人趴在身正哭，怎么捶怎么碰，纹丝不动，那就是死了。围着的人不住地赞叹。程咬金仔细看看，哟，死的这人他认了，这不是跟我同行那个老赵吗？是老赵啊。
哎，他也是人命官司，
有人欺负他老婆，他一怒之间把那人给宰了，
为此定成死罪。我们俩在一块待了好几个月，哎呀，第一批他就放出来了，怎么他死在这儿了？程咬金心里纳闷，
分人群进来了。哎，我这个大嫂女人正苦，
回过头一看，一个大蓝脑袋，吓了一跳。你干什么？
请问大嫂，死这人是你什么人？
我丈夫。
哦，他不是老赵吗？啊，
对呀，你认识他？
我们俩在一块捉奸坐狱，我怎么不认得他？
我说早晨那阵还活蹦乱跳的，怎么死在这儿了？这怎么回事？犯什么疾病了？他媳妇儿这才说，说昨天晚上俺们就听着信儿了，听说今天要敬劳大赦呀，我从老远的乡下前来接他，没想到他欢天喜地的出来了，说皇上的圣旨敬劳大赦把他放出来了，我能不高兴？没有旁的，我寻思先给他买点吃的吧，在监狱里他吃不好喝不好，给他买了点肉，买了点饼，他狼吞虎咽，一口气都吃了，哪知道撑死了。
哎呀，老程一听真扫兴，
哎，真处的不错，哎，一听死的这么惨，还动了怜悯之心了。要不说这个人就这样，有乐死的，有苦死的，怎么死的都有，有撑死的，有饿死的。说完，在监狱里吃那玩意儿能吃饱吗？有那个强壮的、强梁的人，横的就多吃，软弱的就吃不饱，都叫人躲起来。就这么的饥肠辘辘，一旦出来，见着好吃的，眼珠子都红了，狼吞虎咽，那胃口都缩小了，这一撑，哪能消化得了？撑死的也不在少数，真就这么死。程咬金惋惜了半天，大嫂，人都死了，你还不雇个车把他拉家去，在这儿干嘛？
大爷说的清净，我带那俩钱都吃了饭了，他暴病而死，我拿什么给他拉回去？连棺材都买不起。
哎，男的，要不我不想出来。他掂量掂量这五两银子，知县给他的，做小买卖的。大嫂，算了，我们哥俩处的还不错，结个鬼缘呢。这五两银子你拿去，雇辆车把他拉回家，买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吧。我们哥俩一成，
那你
哎，别管我，拿去，拿去。妇人接过银子，千恩万谢呀。老程连听也没听过。挤出人群，出了北关，奔小耙子村就跑啊！20里地，一口气到了家门前了。抬头这么一看，啊，他就是您了。